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2年欧洲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在真善忍美展项目中的修炼体会》，作者欧洲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25日。我参加过1995年师父在瑞典的传法班，大法给了我很多很多，给了我一切。12年前，我参加了瑞典的真善忍美展项目。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一下项目组中几位同修在瑞典最近3次美展过程中的修炼体会。最近的12个月里，我们在瑞典举办了7次美展，最近的3次分别是3月份在斯德哥尔摩郊区富人区之一的萨尔霍巴登的格鲁内瓦尔德别墅，4月份在大学城乌普萨拉附近的萨尔斯塔城堡，和5月份在哥德堡附近的工业城莫恩达尔的画廊。所有参加瑞典美展项目的艺术组同修，每个星期四晚上都在网络上会面，我们一起学法，交流体会，配合，并在大法中形成一个整体。我们艺术组曾经有一个愿望，想为2021年的夏季美展找到一个更中心的地点，最好是在哥德堡。这样配合工作就需要再向前推进，并要寻找展览场地。我们艺术组在哥德堡的同修，除了通常的周四项目会议以外，还有其他的定期会议和电话联系。我们找了博物馆和画廊，以及许多空闲的店铺场地，有时看起来很有希望，但最后得到的却是否定的回答。我们开始向内找，问自己在这方面有多大的心愿，我们可以改善我们的配合吗？我们怎样才能提高？我们可以怎样更主动地去做？我们每晚都先发正念。秋天和冬天都过去了，这是一个过程，我们不会放弃。在找场地的过程中，我们看到这是一个与这么多人交谈的好机会，同时我们能够向这么多人讲真相。然后我们萌生了一个想法，重新开始在哥德堡以北的马斯特兰德市寻找展览场地。我们进行了联系，然后被告知，如果我们想要在7月份办展览，那么要等到2023年夏季才会有场地。我们当时就决定说，如果有人取消展览，我们会对那个场地很感兴趣。我们怀着极大的热情和好奇心，去看了当年马斯特兰德市的第一个展览，海滨会展中心春季沙龙，同时预约与那里的一位联系人会面。令我们惊讶的是，有一个展览要在7月的黄金时段里取消。我们用了一天的时间，决定租用那个海滨会展中心的艺术画廊。我们觉得我们在这方面得到了帮助，这显然是师父的安排。不久之后，我们还在展览场地附近找到了一个住处，这通常是很难找到的。所有的碎片拼图都自己落到了适当的位置。当艺术组里的每一个人都真正从内心发出一个共同的愿望，并且配合得很好时，师父就给我们打开了机会。美展艺术品是用一辆小货车从瑞典中部的法伦市运到位于西部的马斯特兰德市的。我们决定只用一天的时间来布置有43幅画作的这次大型展览，这样可以让美展有尽可能多的天数对外开放。这要求我们一起快速而合理的配合来完成，来赶上时间。所以我们把所有的任务给每个人分了一下。我们可以展出所有的大幅画作，因为这个展厅有大约300平方米。为了节省时间，我们提前定好了挂画的顺序。几幅大型画作非常的沉，而我们艺术组里几乎都是55到75岁之间的女性。我们早上8点开始工作，晚上10点一切就绪。我们真的是作为一个整体一起配合，所有工作在一天内就完成了。当我们都在法上并配合得好时， 我们就能高高兴兴地让一切困难迎刃而解。来看美展的人非常多，很多主流社会的人士也来了。所有的参观者都为他们看到和听到有关美展的内容而表示万分感谢。我们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现在有人来了，想把美展带到哥德堡的年度书展上。现在这个过程已经真正开始了。下面是几位同修在美展过程中的修炼体会。一、学员 A 的交流。我第一次看到美展时，我还是个新学员。两年前决定去哥德堡南部的施泰尔索市看美展，我被这些信息所吸引并强烈感动。一个隐隐的愿望开始在我心中升起，那就是成为美展的导游，有机会将画中的信息传达给参观者，用这种具体的方式和其他同修一起救度众生。一年后，当我开始参加美展项目的工作时，这个愿望实现了。2022年春天，通过艺术组同修们的努力，我们在瑞典的不同地区获得了3个展览场地。我满怀信心地期待着在斯德哥尔摩郊外萨尔霍巴登的格鲁内瓦尔德别墅的第一次展览，并开始阅读关于所有展览画作的内容。我对这个任务感到害怕和不安，这个任务对我自己要求很高，我能应付得了吗？我的知识足够吗？因为我毕竟是个新手，根本没有做导游的经验。我能回答访客可能会问到我的刁钻问题吗？我是一个在感到不安全时更愿意在别人面前隐藏自己的人。我的不安全感让我在一开始时很难吸引参观者来让我做导游。我在幕后待了一会儿，是一位同修告诉我，现在你可以去带下一个参观者了，然后推我出来，这正是我需要的。通过试探性的步骤，我开始了我的第一次导游。每一个未知的新事物都必须通过意志的行动才能成为实质，这是我自己的励志名言。到了晚上，我们对刚刚过去的这一天进行反思和整理，放下怕心和不安的心，不再想那么多，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帮助。我觉得自己开始着陆了。二、学员 B 的交流。美展艺术组里的一位同修来找我，问我能不能在展览结束后从瑞典东部的萨尔斯塔城堡开车到瑞典西部的哥德堡，有450公里的路程。原本要开车的那位同修想直接回家，而不是把车开到哥德堡，然后再乘火车一路返回家。我脑海中闪现的第一念是，我不行啊，我已经10年没开车了。但当我向内找自己时，我想到，那辆车将留在萨尔斯塔城堡吗？就因为我不愿意也不敢开车，感觉开车不舒服。我提醒自己，我们必须无条件配合，现在我有机会克服自己的障碍了。当我克服这个障碍时，我提高了，我做到了我自己没想到我能做的事情。大瘟疫期间，哥德堡的许多场地都闲置了。我们有个愿望，想在哥德堡举办美展。我们去了由一家上市国际公司拥有的莫恩达尔画廊，然后我们联系了一位在这家公司工作的女士。经过多次来回，这件事将在公司董事会里确定。最后他们的结论是，他们愿意推广好的艺术。于是我们被引荐到3个不同的场地，最后一个是最好的，所以就是它了。这个场地非常大，有一个漂亮的中性背景，能够以一种非常漂亮和热情的方式突出画作。同修们之间的配合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场，这也让许多人来参观展览。这次展览最精彩的地方在于，所有参观者基本上都是从展览的结尾部分开始看，也就是从《悲喜泪》这幅画开始。可能很多人都有一种时间稍纵即逝的潜意识。记得有一个下午，一个人冲进了展厅，他惊呼道，终于，我终于找到了。同时他把背包扔到了地板上。他在脸书上看到一则关于这个展览的广告，然后问了10家不同的店铺，最后才找到我们。 他之前去过中国、西藏和不丹，他想了解更多关于这次美展的信息。他看了展览，然后还要去接他的妻子，让他也来看这个展览。了解真相后，观展者在留言簿中写道：感谢令人受益的展示，向世界传达重要信息。感谢美丽的艺术，但也很伤心，你为了信仰被剥夺了你的自由，让自由和光明永远占上风。非常感谢你们花时间如此感人地讲述这些画作的内容和他们背后的故事，受到启发想尝试法轮功，并向别人传递这个信息。感谢这一场精彩的展览，人被画作深深吸引，有时几乎找不到语言表达，人被感动和鼓舞。感谢具有感染力的活动和精美的用绘画说明的事实。有一个家庭参观了在斯德哥尔摩的萨尔霍巴登的展览后，他们在留言簿上写下了这些话：感谢你们如此精彩而有意义地向我们讲述了关于这个展览的内容，令人难以置信的周到，我们深受感动。一些参观者会逗留很长时间，仔细观看和阅读每幅画，从他们的面部表情可以看到他们的变化，没有人不为所动，这让他们更了解了真善忍的普世价值。有一个小男孩和他父亲一起进来，他们看了展览，小男孩很感动，想在留言簿上写下感言。他花了些时间慢慢写道：谢谢，谢谢，看这些画很令人感动，看画上的伟大的人物很有意思。米罗，8岁，2年级，姓氏卡雷姆，谢谢让我看到。三，同修 C 的交流。学员们想在两个地方申办美展，一个展览是在斯德哥尔摩郊外的萨尔霍巴登的格鲁内瓦尔德别墅，另一个是在大学城乌普萨拉郊外的萨尔斯塔城堡。两位学员从哥德堡出发，踏上了这段长长的旅程，前往参观展览场地，并与展览运营负责人会面。过程中来了很多考验，本来要用的车坏了，只好又租了一辆。两位学员在旅途中都出现了强烈的宵夜反应，但这并没有阻止他们，而是将这视为一个提高的好机会。在师父的安排下，我们得到了这两个场地来办美展。许多对文化和艺术感兴趣的人来到萨尔斯塔城堡看美展，还有许多参观者来自乌克兰，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来参观美展。一位正在瑞典留学的外国年轻女士说：我来看这个展览，这里有更高的境界。她马上就想开始练功，并在乌普萨拉查找练功点。四，学员地的交流。我们在哥德堡租了一辆货车，去斯德哥尔摩的格鲁内瓦尔德别墅。这辆货车给了我们很多考验我们忍的机会。我们在别墅附近租了一个住处，上午我们要挂好画作，当天就要开幕。可是早上车子无法启动，当时气温是-6度。我们试了又试，当车子终于可以启动了，却又发现无法倒车。那里有两根灯柱限制了车的转弯半径。当我们的车离灯柱越来越近时，却发现既无法向前，也无法后退。我们互相替换着尝试，我们发正念，我们一直不放弃。最后，我们以一种无法解释的神奇方式穿过了灯柱。我们迟到了1小时15分钟，要赶紧布置展览。在挂画布置展览的过程中，也有很多难关和考验。有很多次要抬着画上楼下楼，我穿错了鞋子，脚上压力很大，直到现在我的骨头还在宵夜净化过程中。在格鲁内瓦尔德别墅的展览结束时，需要把画作打包再运到乌普萨拉郊外的萨尔斯塔城堡时，只有两位75岁以上的女士在那里负责，于是我们只好请了斯德哥尔摩的几位同修来帮忙打包，到了萨尔斯塔城堡后再帮忙拆下包装。在我自己的修炼中，当配合不好时，当人们抱怨时，我觉得是很难，但在美展期间的密切配合中， 我认识到了，是我自己对事物的观念让我看不清。这在我与同修们或梅展导游们长时间在一起的密切接触中变得清晰了。我可以看到一个更是真我的我，这与外在表现的我完全不同。我也与自己的真我有了更多的联系，这让我在别人面前更加谦卑和有慈悲心。我现在已经做出了一个决定，我要对自己的修炼负全部责任。在我自己的修炼中，我最清楚的一点就是我在由内向外的扩展，我的真我在由内向外扩展，而不是像以前那样从外向里。这给了我对整个人生经历的一种温暖和信心，以及对师父的安排完全的信。五、学员意的交流。前来哥德堡的莫恩达尔看展览的儿童和年轻人数量不同寻常的多，有好几个10至12岁之间的勇敢的女孩子和男孩子，连续几天或者自己一个人来，或者和不同的朋友一起来。一个10岁的有成熟模样的女孩，在一周内和不同的朋友一起来过几次，还有一次是和她的妈妈一起来的。妈妈说是女儿带她来的，说女儿被这个展览深深吸引。还有一个大约20岁的女孩含着眼泪告诉我，起初她不敢看关于迫害的画，但我和她聊了一会儿，她明白了艺术家们想把希望传达给人类。尽管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是黑暗的，艺术家们想告诉人们，光明比黑暗更强大。我们谈到了打不还手的重要性，但是当人受到不公平对待时，人有权和平地讲出来。然后这个女孩就带着光明和新的希望离开了，最后她的整张脸都是喜气洋洋的。有一天展览结束后，我们出去吃披萨饼，一位学员和披萨饼店里的面包师聊了一会儿，但是没有留下资料。第二天，当这个学员开车经过那个披萨店时，他带着资料进去给了面包师。展览快结束时，那位面包师和他的家人一起来看展览了。他们不知道这场迫害，也不知道法轮功是什么。他们1岁半的小女儿看着佛像画作和师父讲法的那幅画作，整张脸都放起光来。他不停地向佛像和师父挥手。六、学员 F 的交流。在过去的12个月里，美展在瑞典的7个地方展出，这涉及到所有相关同修的大量工作和强化式修炼。另外，我作为美展的协调人，在这期间我在家庭里也经历了几次艰难的心性考验。最重要的是，当人的情开始影响我的时候，我能够退后一步，因为我想起了师父讲法里的话，让我从法的角度去了解情况，然后意识到这是我提高自己的一次机会，这让我对学法的重要性也有了更深的认识，因为我体会到了记住师父的一段讲法的强大作用，那句法与我现在的考验有关，然后一切就都好了，我可以保持自己冷静，我能够更轻松地处理情况和事情，是时候放下所有的执着了，不要让任何执着再卡在那里，那会阻止我返本归真。谢谢师父，谢谢大家。
请听2022年欧洲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在战争中向世人讲真相，译文，作者欧洲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26日。我今年65岁了，修炼大法已有8年了。修炼前，我曾经两次接到大法传单，分别是在敖德萨和基辅，但是当时我没有读过他们。我的人生是这样的，我没有父母陪伴我成长，是在寄宿学校长大的，成长中经历了许多坎坷，有时候甚至是忍饥挨饿，老师会打我们，我学会了忍耐。除此之外，我一直尝试对他人保持善良，学校的教育是基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所以我们一直在竞争、妒忌、自私中成长，说谎更是家常便饭。我从小读了许多书，认真学习，希望有一天能在特种部队服务。为了这个目标，我一直保持健康作息，不沾染坏的生活习惯。在修炼大法后，我放弃了其他的气功，我的健康问题全都消失了，医生们给我的检查也证实了这一点。我非常相信师父，我可以感受到练功时法轮在清理我的身体。一周之后，我再也没有被旧的病痛折磨。第五套功法对我来说非常困难，我膝盖上的旧伤让我无法盘腿，一开始我只能散盘，一年之后我慢慢的可以盘上腿了，并且膝盖也不疼痛了。对师父和大法的坚信使我克服了所有练功时的困难，就像师父要求我们做的，我非常认真负责地做所有的事情。我已经坚持许多年，每天读两讲转法轮，其中一讲跪坐着读，另外一讲盘腿读。各地讲法我也读了很多遍，我每天练两次功，第二套功法我练一个小时。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讲真相，救众生，这就是你要做的，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在我得法后，我想告诉所有人，我买了大法的书，并把他们送给我以前的同事，我的孩子们也读了转法轮，但是对于结果的追求并不会总是很成功。有些人读了书，有些人则是在我追问之后才读。我没有参与任何大法的项目，但是我总是发放不同语种的大法材料，我把救人当作我自己的项目，我知道所有我遇到的人都是我需要救的人。我住在城市郊区，每次出门单程需要两个小时，每周出去五次，每次我都需要带上一个很沉的背包去练功点。我是基辅的赫雷夏蒂克街练功点的负责人，我从来都没有缺席过，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点，基辅的行政大楼在这条街上，许多游客也会到这里参观，我在这里向他们征签。刚刚开始讲真相的时候，我的声音非常大，也很强势，同修给我指出了这点之后，我现在能控制自己的音量了，当别人赞美我时，我也尽量不要表现出来。师父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我一直在讲，修炼人要反过来看问题，你碰到不好的事的时候，你要认为是好事，是要提高你来了，这个路我得走好它，这是又要过关了，修炼来了。你碰到好事的时候，你想，哎呦，我可不能够太高兴，高兴是提高不了，也容易掉下去。赫雷夏蒂克街是乌克兰首都最重要的救人真相点，但是当同修们有意见分歧的时候，不好的事情就会发生。当同修间有矛盾时，问题就会出现。有一天，当我在给一位以前的同事讲真相的时候，周围其他几位同修发生了争论。当我回头看时，那位引发争论的同修正在看路边的一只老鼠，那只老鼠慢慢地从楼梯边爬下来，在那位同修边上停住了。老鼠是愤怒和争斗的象征，其他同修正在练第二套功法。我对着那只老鼠说，不要干扰我们弘法，这是一个神圣的地方。我也念了九字真言， 那只老鼠马上爬走了，但是其他宗教的团体在这时候路过，占了我们许多地方，他们的音乐声很大。我意识到我没有完全去掉我的私心、争斗心、显示心和狂热的执着心。有一天我在外面发传单时，有一个欧洲长相的肤色黝黑的人向我走来，他的脖子上戴着一个动物形状的坠饰，一边走一边念念有词。我递给他一张传单，并且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的脸变了，露出惊恐的表情，好像惧怕什么东西一样。走在他旁边的女人很诧异于他的变化，我认为是师父保护了我，让这些邪的东西远离大法弟子。还有其他的例子，师父在保护我们的练功场所，有一个男子身上带着动物的犄角和蹄子，手上的手套也是有长指甲装饰的手套。他在我们练功点周围待了好几天。还有另外一个男人拿了一个扩音器，在我们附近播放变异的音乐。我向他走去，并且递给他们传单。他感到很害怕，一边口中念念有词，一边走掉了，从此再也没出现。有一天，有一辆卡车撞向了我们平时练功的台阶，当时没有学员在那里，不过在那之后，我们好几天没办法在那里练功。我悟到，我们必须用一颗纯净的心和正念对待大法的事情。有许多其他宗教团体的人在了解真相后，在征签表上签了名字，他们很感谢我，他们说共产主义是一个恶魔，这是大法的力量给他们机会，让他们了解真相。一般来说，我身体消业的表现比较简单，但是有一天当我发正念时，我的肾很痛，为了克服这个疼痛，我决定去外面发传单，我的身体痛到我几乎没法回家。我开始听师父的讲法录音，并且请求师父的帮助，两天之后疼痛消失了。一般我是这样消业的，我向内找，找到了自己的欲望和色心。在修炼之前，我有很不道德的生活，有许多不正当的关系，通过磨难，师父帮我去除了许多这方面的业力。我的磨难表现为妻子的出轨，我没有对妻子和他的情人表现出愤怒，这样挽救了我们的家庭。通过磨难，我去除了妒忌心、害怕丢面子的心和自我感觉高高在上的心。我妻子的朋友对我面对此事平静的心态表示很惊讶，只有大法弟子才能够这样处理这种事情。在俄乌战争中向世人讲真相。我有过参军的经历，我也和安全部门有许多联系，我都有向普通民众和高层官员讲过真相。目前正是和俄罗斯打仗的时期，我在基辅附近的军事边检站发传单和征签。师尊在转法轮中说，在修炼法轮大法的学员中，可能有在战争年代打过仗的人，那个战争是整个大的天象变化所带来的一种状态，你只不过是那种状态中的一份子。今年2月24日，俄罗斯攻击了乌克兰，战争开始了。在我的小镇上，几乎所有人都了解大法，几乎没有人员伤亡，也没有房屋的损失。我在非宵禁时间去邮筒里投递传单，还向那些没有离开这个城市的人征集反迫害签名。我在一个边检站遇到一位乌克兰方面的指挥官，我向他讲了大法的真相，他在征签表上签了名。第二天，这位指挥官又来到我家，取走了我以前参军时的一些装备，我也向他讲了我的经验。这位指挥官同意我向司机们发放传单，但是士兵们觉得我在干扰他们的工作，他们很不高兴地向我吼叫，于是我被带到了一个停车的地方，在那里我可以与过往的行人交谈。在通往基辅的大桥被炸毁后，我决定骑自行车去各个村庄。有一次，当我递给一个男人传单的时候，他攻击了我。我意识到我不能过于狂热，我需要举止得当地做这件事。我在村庄发传单的热情并没有消失，我觉得我应该去找负责领土防卫的指挥官 要一张通行证，但是我没能找到他，我被拘留了。他们搜查了我的文件，并且检查我是否可疑。之后我被释放了，还可以在宵禁之前继续发传单。我在防卫部的办公室遇到了一位以前的学生，我向他讲了真相，他在征签表上签了名字。我在检查站的遭遇也不一样，有的人冲我吼叫，有的人怀疑地让我出示我的文件，有些人的反应则很正常。在一个信号站，一位指挥官突然跳出来，我在向他讲真相之前向师父请求帮助。我读论语，求师父帮助我加强正念，去掉显示自己的心和争斗心。当轰炸没有那么严重的时候，我去了一个离敌区很近的小镇，我往信箱里发传单。有一户人家请我去他家喝茶，在另一户人家门口，一群人要求我出示身份证，并且叫来了巡逻队。巡逻队仔仔细细地审问了我一个多小时，他们想确定我是不是奸细。之后他们归还了我的文件和在赫雷夏蒂克街练功的许可证，他们向我道歉，并且告诉我这里可能会发生战斗。空袭警报和宵禁还在继续，和其他地区一样，基辅被火箭弹轰炸，但是我们在赫雷夏蒂克街每周五天练功和在博亚尔卡每周两次练功没有中断。我一直坚持讲真相救人，所有的学员都在发传单讲真相，发放台湾学员做的小莲花，征集解体中共的签名，大家都在战争中继续救人。感谢师父帮助我们继续练功和帮助我们救人，感谢同修帮助我纯净我的心。我的交流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指正。
请听2022年欧洲法会发言稿，题目是《信师信法，体会大法神奇》，作者欧洲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27日。时光飞逝，一晃在大纪元项目中工作已经快20年了，感谢师父给予弟子在这个正法项目中修炼并参与正法救人的机会。今天借法会之机，把自己在项目中修炼的部分经历写出来与同修们分享。2001年，德国大法弟子在汉堡成立了欧洲大纪元有限责任公司，负责制作印刷和在欧洲发行中文大纪元。虽然我一开始就被邀请参与这个项目，但是我一直没有真正的进入到团队并承担起具体的工作。2004年底，德文大纪元开始在德国启动。或许是我和德文大纪元的缘分和我曾经的誓约，可以说从一开始就几乎全职投入到德文大纪元的工作中，直到今天。回首这18年走过的路，我几乎做过了大纪元项目中所有环节的工作，记者、编辑、翻译、校对、排版、财务、市场、销售、代理社长、社长， 还有清洁等等等等。在每个工作中都面临不同的挑战，要学习和研究新内容和知识，同时也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修炼机会。这些宝贵的修炼机会，我有时能把握好，及时向内找，并在修炼中提高上来，可也有很多很多的机会没能抓住而失去了。在这18年当中，经历了很多高低起伏，如果修炼状态好，我便能保持乐观并充满勇气去开辟新的路子。但在碰到难关、内部矛盾和外来打击时，因为学法练功跟不上，不能及时向内找，就会有打退堂鼓的想法，不想继续承担这么重的责任，有时感觉自己心有余而力不足而沮丧消极。2009年欧洲大纪元有限公司从汉堡转到柏林，我被指定为德文大纪元的社长的代理，主管日常的业务。从2009年到2012年7月，我们一直发行周报。几年做下来，尽管我们一直都非常努力，也攻克了很多困难，但公司状况一直没有实质的变化。那时我的压力很大，一筹莫展。但有一点我心里很清楚，我不能放弃，因为大纪元是师父认可的能救人的项目，中文大纪元的运作也一直非常难。但在大量同修无私的奉献、坚持和努力下，也走出了自己的路，并逐渐地走向了良性循环。我当时坚持做下去的决心很强，并开始思考是否有新的发展思路。我想是师父看到弟子很用心，所以给我开了些思路。我发现在公司的所有业务中，只有网站是有一点点盈利的，因为网站的成本更低，而且我们的合作伙伴每月都能给我们拉进一些网站广告。我想我们应该先放下印刷版，把很少的资源集中用在网站上，把网站做上去。虽然我从来没有做过网站，完全不了解网站运作的经营，对我来说一切几乎是从零开始，但我就抱着自己清醒的那一念，如果我的出发点是正的，是为了项目的发展而不是为私的，不是为了证实自己，那师父一定会给弟子应有的智慧，去开拓一条发展之路。我不应该在困难面前退缩，而是应该迎难而上。因为网站发展离不开技术，我把我的思路和我的先生同修沟通，并说服他也全职参与作为网站的技术主管。对网站内容，我知道我们必须有一个主编，所以我去找了一个专业的记者同修全职参与。我开始研究网站的运作，做了一个发展规划。我希望纽约总部能支持我们三个全职人员6个月的基本工资。6个月后，我们自己全盘负责。我当时向总裁表达了把事情做成的愿望和信心，他答应给我们6个月的支持。2012年7月，我们开始了网站的发展。因为我和先生同修都全职在这个项目中，我们没有任何的其他生活来源，而且很多年我全职义务做大纪元，一直都是我先生一个人挣钱，我们几乎没有存款。对我们来说，表面上这个经济上的压力和风险是巨大的，但是我和先生心里都很坦然，我们没有一丝的担心。因为我坚信，如果弟子做对的事，师父不会让弟子没饭吃的。生活可能会艰苦些，但舒适的生活也不是我所追求的。我和先生都非常努力，每天的工作时间很长，我们希望尽快了解网站的运作和经营。我时时感到师父就在我们身边，看护着我们，帮助着我们。很多新的东西我一看就明白其中的道理，然后应用到我们的网站运作上。我们的读者、网站流量在逐渐的增加，收入也在稳步的增加，同时也有2、3个新的员工加入。虽然我们有时在月初没有足够的钱付给员工微薄的酬金，可基本上我们总是能在当月解决这个问题。有时我也不知道怎么账上就进来了一些钱， 或是常人或修炼人的捐款，或是特别的广告收入。总之，我们能渡过难关。在这种情况下，我都诚心地请求其他员工能理解公司不能在月初发给他们酬金。员工都是修炼人，都完全能配合和理解。在此，感谢所有的同修的支持和付出。修炼如初，体会大法的神奇。今年四月，我们有幸听到师尊对德文大纪元的慈悲指示。师尊的话给予我极大的鼓励，因为我理解师父讲的就是法。在另外的空间，师父已经给我们开了路了。在人的层面上，师父也给我们指出了明确的方向和做法。作为弟子，就是要尽快的努力的按照师父说的去做，那德文大纪元一定会有突破。但我们如何才能做好呢？我们组织大家一起学习交流师父在媒体法会上的讲法。我自己也反复读师父针对媒体的讲法。师父在2018年新唐人与大纪元法会中说，当然了，作为媒体来讲，要做好应该做的事情，那就得修好自己。所以修炼呢，对大家来讲，对每个参与媒体的大法弟子来讲，修炼是第一位的。因为你的修炼好坏决定了你的救人力度，你的修炼好坏也决定了你的工作成效，这是一定的。这么多年的经验走过来，大家都深有体会。各行各业的大法弟子，包括各个媒体的大法弟子，都是这样。在自身的修炼上抓得紧的，很多事情都会事半功倍。所以，我们不能够忽视了修炼。这是第一位的事情。我意识到，作为项目的负责人，自己在过去的很多年，虽然工作一直都非常努力，但在修炼上却很松懈，把工作当成了修炼。大法弟子的三件事，一直都没真正做好，学法不入心，练功完全跟不上，自己实质的修炼状态很不好。尽管表面上同修可能还觉得我很精进，所以在遇到矛盾时不能及时向内找，遇到困难时不能站在修炼人的角度去认识，所以时常会感到巨大的压力，甚至有时会很消极，觉得自己力不从心，甚至觉得自己也不年轻了，不再像刚开始做大纪元时那么有精力了。因为很长时间练功很少，所以我时常感觉疲倦，很想多睡些觉，可睡得越多，一天里剩下的练功学法的时间就越少，因为要做的事情并没少，我陷入了恶性循环的状态。对我自己的这个状态，我也是非常的不满意，一直希望能有突破，可一直也没有突破，自己修炼状态不好，所以我一直也没有从内心重视在公司里建立和维护好的修炼环境，因为我知道我自己也都做不到，但师父对德文大纪元的期待鼓励我去突破这个困境，还有其他同修为维持一个好的修炼环境的努力也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我的状态在逐渐的好转，但真正实质的变化发生在几周前。几周前的一天，我非常沮丧，因为一个貌似强大的对情的执着一直在操纵着我的情绪。我很清楚我不想要这个情，更不想让它控制我，可我却没有力量去彻底排斥它，清除它，因为我还是不想彻底放下它，我还想抓着它不放。我参加柏林小组的集体学法时，我一直愁着个脸，学法时我完全不能入心，我的情绪很低落。交流时，一位同修讲到师父红银六渡人渡己难这首诗在神韵推广期间对他的帮助，我突然想起这首诗在神韵推广期间也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因为今年的神韵推广非常难，当时我告诉自己不能做个中式，在同修交流过程中，我在本子上默写了8遍这首诗，我开始清醒起来，我问自己， 你就想一直当个下士吗？抱着去不完的人心不放吗？不，我在心里加强这个念头，我不想当个下士，我要修成神。这个正念越来越强，我也越来越清醒，越来越轻松。我感觉到我的脸又突然会笑了，我一下子充满了精力。回到家中，我和一位同修交流了自己的这个经历，我们一起非常集中精力地做了一件白天我一直想做而没有做成的事。我们工作到三点，可我一点也没有觉得疲倦。第二天睡了四个小时后，我不用闹钟，自动的就醒了。我参加了当日的集体练功。自从那天起，我每天早上都能够4:30到5点之间起床了。我不需要强求自己，一切都很自然。这个我多年认为完全突破不了的关，就这样神奇的突破了。我真正体会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佛性一出，震动十方世界，谁看见了都要帮他，无条件的帮他。佛家度人是不讲条件的，没有代价的，可以无条件的帮他。所以我们就可以为学员做很多事情。我的修炼状态就在这一正念发出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每天我起来后先练第五套功法，然后再学转法轮。这样下来，每天基本都能保证五套功法练完，每天至少读1.5到2个半小时的法。学法时，我大部分时间都能做到静心。如果那天学法不入心，那我马上就能意识到要向内找。虽然我每天最多睡4个或4.5个小时，白天我也不再困了。如果哪天我感到困了，多半是有执着没有放下，所以身体的物质变重了，就会疲倦。我又回到了修炼初期的精进状态，在路上或在做家务时，我能抓紧时间学法，或听明慧正法修炼交流，或背我能背的红银的诗等。学法时，我又能时常有新的领悟，或看到自己的执着。出现矛盾时，虽然有时不能马上向内找，但很快就能意识到自己不对，而改变心态。在这个过程中，我深深地体会到师父的慈悲和大法的神奇伟大。这是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作为项目负责人，我现在终于真正认识到，建立和维持一个好的修炼环境是我不可推脱的责任。现在我们在柏林的办公室已经建立了一个稳定的学法练功的环境，以及一个向内找的环境。我深深地体会到，在大法中实修，让我们成为一个整体。感谢师父对弟子的保护，感谢师父给弟子在大纪元项目中宝贵的修炼机会。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